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大卫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大卫，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卫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力的君王，求你垂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来到我们达卫的卡拉 OK 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我们第二集的播出，在现场同样我们有白木耳跟我们在现场。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
白木耳帮了我非常多的忙哈，因为我第一次录节目，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
哦，没关系，这是萨木耳交代的。
啊，是。好，我们今天要特别谈一个东西，就是天主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在讲圣咏的时候会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唯有去探讨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才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是多么的多元。那这么多元的一个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单一的祈祷或者是一种单一的对话方式就可以达到我们向天主诉说的这个本质。所以当我们去检视我们跟天主的关系以后，我们会发现其中圣咏提供了我们所有关系的对话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探讨这个部分。那在这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这是我几年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节目，在日本他们特别拍摄了一位女孩子，他在整个癌末的一个经历，在整个一个月当中他怎么样跟他的家人道别，他怎么样跟他的病痛相处，一直拍摄到他逝世为止的这个珍贵的这个镜头。那其中有一段话让我非常印象深刻，这个女孩子叫做长岛千惠。那么她有一个未婚夫，这个未婚夫在他生病期间就一直不断的照顾他。那么有记者就问这个长岛千惠说，你的未婚夫对你来讲你要怎么样来形容他，或者是你要跟他说什么呢？那长岛千惠说了，他说他想了一下说，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无可言喻的存在。我被这几个字给震动到了，无可言喻的存在。那天主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无可言喻的存在？这其中分开来讲，存在就代表说我们相信这位永生全能的一个天主，所以它是一个存在，这个要先确定。那么前面的无可言喻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它，或者是形容它，或者是它跟我们的关系又不是这么固定的在某一个格局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用无可言喻来形容。所以当我们看我们跟天主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天主跟我们是创造者及受造物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确认的。那再来呢，我们又有一个跟天主的亲子的关系，又有一个主仆的关系，主人与仆人的关系。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师徒的关系，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还有伴侣的关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看圣咏到底告诉我们哪些跟这些关系相关的话语。那在这个圣咏美丽的词句里面，常常会提醒我们天主对我们来讲他不是单一的存在。所以我们从受造物的关系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圣咏的第139篇，其中他讲到了 你创造了我的五脏六腑，你在母胎中缔结了我，我赞美你，因我被造，惊奇神奥，你的工作千奇万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晓。所以在我的达昌永歌曲里面呢，其中在圣洛汉诞辰有提到这首歌哦，让我非常的感动。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被触动哦，忽然发现说，哦，原来天主在造我们之前，他其实就已经为我们都安排好了道路，他已经知道说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个性，他在最细腻的一些思维上面，还有我们的造成上面，他全部都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所想的，他都已经知道了。那后来的变化其实是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到底是要走向他的道路，还是要走向我们自己所喜欢的道路，才会造成我们后来的不同。否则的话，天主原来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最好的安排跟计划，那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着他的计划来走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来听这首圣咏第139篇，他的答句是：上主，我称谢你，因为你神奇的把我创造。
上主，我称谢你，因为你神奇的把我创造。
上主，我称谢你，因为你神奇地把我创造。
上主，你洞察我，认清我，我一举一动你无不深知。无意，我所作所为你都熟悉。
上主，我称谢你，因为你神奇地把我创造。
是我在母胎中成形，我称谢你，你神奇地把我创造，我深切了解你工程的奥妙。
上主，我称谢你，神奇地把我创造。
我未见天日之前，我在母胎受造时，我的灵魂你已完全知晓，心海你已完全明了。
上主，我称谢你，因为你神奇地把我创造。
好，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以后有没有对上主是怎么样创造我们个人有一点点感触呢？白木耳，你听完的感受怎么样？
我的感受，我想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年轻朋友，
嗯哼，
那或是已经步入中年的人，
嗯哼，
或是没什么成就落魄的人，
嗯哼，
我想对于孤单寂寞的人来说，他会有很深的感觉。从我以前活到现在，像我们刚在还没录音的时候，我会问对方你有多少朋友，好像算一算，好像真的能够跟我谈心的人没有几个，但是没想到我的天主这么的了解我的身体还有我的心理，
是，
对对对，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对， 对，所以我们才说天主其实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然后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真的要珍惜的，因为是天主特别为你量身打造的，所以我们才说你神奇的把我创造，这是我们跟天主的创造者及受造物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天主的关系，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亲子关系。我们称天主是我们的父亲，那当然这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在旧约时代他们可能以色列民族也不太敢直接称呼天主为父亲了，因为当时的天主对他们来讲是高高在上的，不能说直接把他当作父亲来看，如果这么说天主是我的父亲，好像有一点大不敬的感觉了。那么自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天主经里面我们的天父这五个短短的字，就把这个藩篱给打破了，从此我们可以称天主为自己的父亲。那但在圣咏里面呢，在圣咏的89篇其实有提到说，你是我的大父，是我救恩的磐石，是我的天主，在这边已经隐含的告诉我们说跟天主的关系有这么一个深刻的父子关系。那另外在圣咏131篇里面也有提到蛮美丽的一个句子，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边讲到说，我只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与安宁，就像断乳的幼儿在他母亲的怀抱中，我愿我的心灵在我内与那幼儿相同。所以这个时候呢，天主又变成一个母亲喂养幼儿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在这边是界定亲子关系。那当然亲子关系就是说我们委顺于天主，然后确认说天主会不时的照顾我们看顾我们，这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所给予我们的一个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我们常常不堪当做天主的儿女，我们只愿承认说我们是他的仆役，这个层次当然就拉得比较远了，尤其在旧约当中这个称天主为主人的这个关系是比较常见的了。所以在圣咏的第116篇里面有提到说，我的上主，我是你的仆役，你仆役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将我的锁链给我开释。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主仆的关系，可是他却没有一个好像是奴仆的这个捆绑。所以在这个关系上面呢，我们变成说要怎么样来侍奉上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关系上面去看到的一点。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我这边定义了一个师徒关系，就是上主是我们的老师，他一直在指导我们走他的道路。所以在尤其在很多的训诲圣咏里面，所谓训诲圣咏是整个圣咏八大类里面的其中一类啊。在训诲圣咏当中比如说圣咏第119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上面说，我陈明我的行径，你便垂听了我，今在恳求你用你的章程教训我，请指给我你约法的路径，我要沉思你的奇妙工程。好的，所以在这个圣咏119篇里面，他不断的用一些字眼，教训啊，章程啊，约法了，法律啊，这些字眼其实他都在指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教导。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依循了天主的教导，我们才能安然的回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故乡。白默，你知道那个圣经英文怎么讲
？Bible
啊，对啊 ，Bible 怎么拼呢
？Bible。
哎，对对对对对。 其实 Bible 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BIBLE 这个 B， 第一个 B 可以当作是 basic， BASIC 是基本的，然后第二个字 I 呢可以当作是 instruction， 就是所谓的指导，然后第三个 B 呢叫做 before， 在什么什么之前，然后那个后来是 BIBLL 是 leaving 的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然后最后这个 E 呢是 earth， 就是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的意思。那总的来讲就是叫做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eaving the earth， 就是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你整个的基本的一个指导叫做 Bible。当然这个是我在一些网络的资料上看到，可是我觉得这个名称很有意思。
好棒。
对对对。就是圣经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基本的一个指导。那当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就我们真的也就不需要圣经了，不管我们人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个圣言的部分它在我们在世的功能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看到说天主圣言或者是天主给我们不断的教导，他在我们的关系上是一个老师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来听这首达唱咏呢，它是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圣咏第119篇里面，它的答句叫做遵行约法全心寻求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全心寻求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平心完美履行上主法律的人真是有福，遵行约法全心寻求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遵行约法全心寻求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跟天主有一个朋友的关系。那当然我们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在圣咏里面呢我们会提到118篇，投奔到上主的怀抱远远胜过信赖同伙，就是信赖其他的朋友，其实上主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磐石。那接着呢我们跟上主最后还有一个伴侣的关系，我们会常常希望说我们跟上主是如此的紧密结合，那上主也这么的希望。所以在圣咏里面63篇有提到说，当我在床上想起了你时，我便彻夜不寐的默想着你，因为你曾做了我的助佑，我要在你的羽翼下欢舞。所以我们在跟上主的关系常常想着如何与上主结合为一，就好像是情侣彼此无时无刻的想着对方，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那种渴望。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真是有福，
求你释放
全心寻求上主的人。 真实